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九章的第25节，我们基本上把这一节呢详细解释了一下，因为呢，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花的时间相对长一点。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就从22节开始，一直到25节呢，其实主耶稣一直在讲同一个话题啊，就是十字架。我们上次提到了这个背景啊。就是他讲十字架的，环境的背景是什么呢？刚刚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男人啊，这么大的一个神迹之后，许多的人居然离开他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和彼得有一番对话，在这番对话里呢，圣灵启示彼得啊，耶稣是基督，不单单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啊，那耶稣受膏者基督的身份被启示出来之后呢，耶稣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要上十字架，就是9章22节，他预言，他三次，一共三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这是第一次。那当他讲完他要上十字架之后呢，他就讲到了对我们的要求啊，就是23节往后。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第一呢，一个要来做王的，耶稣是王，那他怎么样做王呢？他是先上十字架来做王。这说明呢，真正的敌人呢，不是我们眼睛看见地上的这些难处，真正的敌人是罪。因为如果罪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这些苦难的后果会一直延续。所以地上的难处，地上的纷争，乃至今天依然有的战争，你往上追，你一定能追到这个出问题的根子，是罪，是因为亚当犯了罪，因为在亚当犯了罪之后，亚当的后裔，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地上所有的人因着亚当犯了罪，因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我们都生在罪中，生来是有犯罪的本性。那因着这样的一个事实，使得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虽然的确他是王，但是他要先解决怎么胜过罪，怎么胜过永恒死亡的审判。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在9章22节，他要先预言他自己要受许多的苦，要被弃绝，要被杀。但是呢，他没有停在被杀，他讲到了他第三日要复活。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做的最重要的事呢，就在9章22节讲出来。耶稣来做了很多事，对吧？耶稣在地上医病，对不对？有赶鬼，对不对？他也传道，他讲了很多很重要的道理，他甚至让死人复活。我想问大家，如果耶稣把这些做完他就走了，我们有益处吗？没有。为什么没有？他只是在当时医治了大麻风，那你说我今天的病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他如果没有做9章22节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我们跟耶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没有必要坐在这里听。因为他只不过就是一个犹太人，来地上过了30多年又走了，可能是个善人，可能是人眼里的榜样，那又怎么样呢？跟你没有关系。那跟我们的关系从哪里来呢？就是从9章22节来，他为什么要被弃绝？他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乃至到十字架上受难？他为什么受难之后会复活？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我。为了所有亚当的后裔，他付足了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呢，付足到一个程度，他复活了。而你想啊，复活就代表呢，他从死亡的捆绑里能够出来。好，我问你，如果一个法官让一个被审判的人走了，意味着什么？对，无罪了嘛，对吧？代价付足了，对不对？比方说呢，我欠了你的钱，然后你把我告到法院去，我什么时候能从法官那走啊？我把你的钱还清了嘛，对不对？你说还有利息，那利息也加上嘛，对吧？还到你满意了，那我可以走了。那耶稣为什么会复活？因为罪的代价还满意了嘛，他就可以复活了嘛。那好，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也可以跟他一同复活的，是不是？他为谁付的罪的代价？就是为我嘛，就是为你嘛。否，他没有罪嘛，对吧？他是圣洁的，他是无罪的。他来到地上不是因为他自己要付罪的代价，那他来，他为你为我付足了，他复活了。那现在呢？我们怎么办？我们选择说我要啊，你为我付的这个代价我要啊。我如果不要的话，我拿什么付呢？这个是我付不起的，对不对？就如果我只是欠了你10块钱，我可以付。我欠了10个亿，我怎么付呢？生命的代价可能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耶稣用血付足的代价，我拿什么还呢？所以在这里，9章22节就是福音了。所以我们天天讲的福音，福音是什么？9章22节就是耶稣受难并复活，就是我们的福音。那从9章23节开始呢，他告诉我们，我们信了的人哈，其实9章23节他是对信了的人讲的，啊，就是你得救之后你会走什么样的路？我们昨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受洗哈，你得救的时候是什么？你是把他的血接进来的，所以你是靠着他的血得救的，你是靠着十字架成圣的。啊，我再解释一下啊，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道理呢？血是代表什么呢？旧约讲得很清楚啊，血代表生命，对吧？对，所以耶稣的血就把他的生命给了你啊，这个很好理解。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如果孩子得了绝症，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给他啊？你愿意啊？你不好，你是个罪人，你尚且愿意，那更何况神呢？问题是你愿意可以给的只是地上的生命，你最多把个器官给他。你给不了他永恒的生命，但神是从永恒里来的，所以他可以给你永恒的生命，他可以在永恒里付足罪的代价。好，现在呢，他在等你做个决定。你说我要，好，你做好这个决定了，他的血就洗净了你的罪。那问题是，我得救之后还会不犯罪啊？我会的哈。那他洗净我的罪，在我得救的那一刻是洗净什么时候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呢？也洗净。未来的呢？也洗净了，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在永恒里是没有时间的嘛，对不对？永恒就是从时间里出来了嘛，对吧？那好，他在永恒里付足了代价，说明你在过去、现在、未来在地上所有的罪他都付足了代价。那现在呢？你在信主之后犯的罪代价不用付了，那是不是你就可以随便犯罪呢？为什么不是？我们经常会有人做什么挑战哈，说啊，你们基督徒那一洗净罪就可以随便，那随便犯了嘛，犯了那不是那不还不好哈，因为你就是为了赦罪的嘛。为什么不能这样？因为你若不是因为恨恶罪啊，你怎么可能接受他赦罪的恩典呢？对吧？你不讨厌这样东西，你为什么要被赦免呢？是不是？阿门，对吧？你怎么对？比如说你给我做了很好吃的东西，问题是我一点都不饿，然后你说这东西很好吃，我看着嫌烦，我看着你也很烦，为什么？因为我不饿，然后我刚喝了一大瓶水，你非要给我水，我不渴，对不对？小孩子在游泳，然后你非要给他个救生圈，他嫌你烦，他影响成绩。什么时候他要救生圈？他知道他要死了。什么时候你要被赦免？你知道你是个罪人。阿门，是不是？而且你不但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恨恶这样东西。也有可能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但你觉得还挺高兴的，是吧？是吧？那罪也有一点小小的罪中之乐的，虽然最终这样的罪中之乐是要把你拽到更糟糕的无底坑里去，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你会尝一点世人都做的那点坏事所带来的小小的罪中之乐之后，你就知道这样事情后果是怎么样。所以你是醒过来了，你醒过来的最后的一个决定是什么？我不要这样东西了，我很讨厌这样东西，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我每次又陷进去，我每次又跟世人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这是你现在的状态，这是一个罪人现在的状态。所以耶稣解决的是 你愿意从里面出来，但是你出不来，它就可以解决。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呢？你不愿意从里面出来，它就解决不了。阿门。你叫得醒一个装睡的人吗？你试一下，你试十年试试看，他一直还在睡的，不是他没醒，是他选择不醒。阿门。我选择不要被赦免，耶稣也帮不了我。那好，我选择要被赦免，我恨无罪了以后，那就说明呢，我在得救以后，我是不愿意犯罪的。好，这一点很重要。得救以后，你犯罪是因为你偶尔被过犯所胜嘛？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就说明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会输的，是吧？就是你老我在这儿，你重生的我在这儿，你可能争夺主权的过程中你没争过他，啊，你的脾气又上来了，苦毒又上来了，嫉妒又上来了，这时候你会怎么办？这时候就是这些经文了。你要，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这个时候呢，你不会再被定罪了，但是呢，你总是要记得耶稣的教导。你怎么从这些事情里出来呢？就 deny yourself， 舍己的意思就是否定自己啊，不是说你去为别人死了，耶稣从来不要你的命，他要你什么？他要你的心。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没被献，但是也被献了，心里已经献了。实际神没有收，这两个都是对的。他要你的心，他要你的心怎么，你怎么给呢？你说主啊，我愿意放掉我的权利吗？对不对？那我上次举的例子就是，我已经是跟耶稣在十字架上连接的人，一个死人怎么会嫉妒呢？一个死人怎么会有苦毒呢？我要提醒我自己，啊，我下次不再犯了。所以耶稣的死啊，不但洗净了我们的罪，他更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你在得救之后能有胜过罪的力量吗？因为你可以看见老我是死的，而且你可以向着罪说不，就像一只鸟，鸟笼已经打开了，你可以飞出去。这个呢，我没有办法跟没有得救的人描述，因为呢，这个你得先被神赦免，然后呢你起来做做看啊，你就会知道。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啊，人会越来越犯罪的次数会少，犯罪的程度会轻啊，直到呢在人眼里呢你就是越来越圣洁。这就是成圣的过程。所以从九章二十三节开始，主耶稣就在对着愿意接受九章二十二节赦罪恩典的人开始在讲，你成圣的路就是这么走的。然后成圣的路你才会要做一个选择，因为吸引你去犯罪的就是什么？就是世界嘛，我们的敌人就是这三个嘛，肉体、世界和魔鬼嘛，对不对？那你无非就是在这肉体、世界、魔鬼和耶稣的比较里你选一个。然后你每次软弱的时候呢，你想想主，想想主的话，然后你就起来求他赦免你，然后怎么办？然后下次努力做到不掉进去，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说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的意思就是你每天会经历这样的功课的，是吧？啊，你说你信主前你可能经常跟配偶吵架啊，那可能信主以后呢，你看他还是会有环境让你吵架的，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记得这句经文，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你知道我在受洗的时候我已经死了嘛，对吧？我在池子里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呼吸嘛，啊，我们昨天又五个弟兄姊妹在池子里都憋了一口气下去的，因为死了嘛。然后你又活了嘛，啊，那活的是谁？新造的人嘛，啊，提醒自己。所以呢，这两点都很重要。我是指得救以后，第一呢，你不用再定自己的罪啊。有的人可能呢，要重新犯很多次，一样毛病才改掉。有的人可能得救以后很快就改掉了， 谁比谁更好呢？都是神的孩子。彼得有一次问耶稣，一个人得罪你得罪多少次可以啊？耶稣说70个7次。我经常在想490次意味着什么？一个人犯一样毛病犯490次，哪怕天天犯也得1年半呢。啊，这也不是一个容易做到的事啊。啊，是不是？你同样一个毛病，你天天犯490次也要1年半了。神说490次都可以。那是不是说那我就故意天天犯呢？那我就回到刚才那个话，你故意就说明你没有信，对吧？有的，我经常喜欢用小孩子学用筷子来比喻成圣的路啊。有的小孩子学用筷子要学1年，有的可能学3个星期，这个不要去笑话那个。我们每个人最后都会用的，对不对？成圣的路就像学习用筷子一样，你总是慢慢习练的通达，一点一点越来越像主。所以你努力下一次做的比这次更好，为什么？因为掉在地上的菜你父亲都给你擦了嘛，对不对？你出于爱他，你就想下一次尽量不让他擦了嘛，阿门，对吧？好比你可能信主前经常去酒吧，信主后你去酒吧，你就觉得你的父亲在看着你，啊，你觉得不好意思，觉得很愧疚，啊，也坐卧不宁，啊，就走了。对，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其实是一个非常蒙福的路啊，因为主给我们力量啊，不是靠我自己。在这里呢，9章的25节呢，他讲到了一个对比啊，我们今天多花一点时间，因为这些内容实在太重要了。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他做了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把全世界和自己做了个对比。这里的自己是指属灵的生命，他不是在讲你外面的身体。因为呢，你外面的身体，你如果真的得着了全世界呢，外面的身体还是有点舒服的啊，是吧？你可以让他吃很多好吃的，你可以让他去玩很多好玩的，但是问题呢，外面的这个自己呢，他有一个很糟糕的问题，就是今天比昨天又老了一点，一共就是3万多天，过一天少一天。而且呢，你发现呢，今天比10年前呢，你能享用的东西少了，你胃口不如10年前了，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对吧？你睡眠也不如10年前了，这怎么办呢？神永远都是要我们能得着可持续的祝福，对不对？我们不好尚且知道要教孩子，要给他永远可持续的祝福，对不对？如果孩子今天吃10个冰激凌，他高兴了，你肯吗？你为什么不肯？他今天的确高兴了，因为你知道他吃完以后，明天他不高兴了，就是这样。你在替他的明天考虑，你的神也在替你的明天考虑。所以他要告诉你，自己是指永恒的自己。所以不是不为自己考虑，你要想清楚为哪一个自己考虑，永恒的自己还是短暂的世界，你两个总得选一个。我们为什么会被罪试探？就是你总是选择世界，你就会被罪试探。撒旦必须得抓到一个支点才能诱惑你，对吧？如果拿钱在你眼前一晃你就走了，那他多高兴。那晃来晃去你也不走，那他就没辙了，他得换一样东西，对吧？对。所以除了耶稣以外，其他任何的东西都可能成为撒旦的支点，都可能。你想一想吧，在这个地上死的时候带不走的撒旦都能用，你想一想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琢磨一下。好，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继续往下走啊。啊，9章的26节，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啊，第26节呢，就是在讲到未来，讲到永恒。 所以耶稣会再来，地上的日子呢会终结啊，这并不是一个会一直持续下去的世界。圣经启示的非常清楚，第一次来他是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第二次来他就是审判主了。在那一次没有任何不义的行为能够继续的站立。所以今天呢，人得罪了神还可以在地上站立，是因为神的怜悯和忍耐，不等于这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他讲到了这个日子，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荣耀就意味着他不再是隐藏了他的身份的形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较劲的时候就来了。什么叫较劲的时候呢？就如果我今天没有在恩典的时代，就是在他容忍等候我悔改的时代做一个决定，说我要他赦罪的恩典，这就是他的道。他的道的核心就是救恩，福音就是救恩。如果我没有在他容忍等候我的时候做这个决定，就意味着我拒绝了他的道，那他再来的时候我就要被审判。所以26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怎么把26节解出来呢？就是我们不能说，哎，我今天不接受你啊，你就到时候惩罚我，你觉得好像很委屈啊，好像觉得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基督教很霸道是吧，不信你们就没真理了是吗？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救人的道只有这一个，对吧？那因为在你溺水的时候呢，救生圈也很霸道的，是不是？你在溺水的时候，我丢你个铅球行不行啊？你为什么不要呢？我丢你本书好不好？你研究一下，研究一下也能上来嘛，对吧？对不对？我丢你一碗饭好不好？你为什么那么霸道呢？你说你非要救生圈，你是不是很霸道？就是这个道理。耶稣他救人的道只有一条，就是他替我死了，我去接受他。所以在这里他说，如果你今天你不接受啊，在这里你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就意味着我把耶稣撇一边。耶稣和他的道啊，在保罗的书信里他是这么描述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呢他的道的核心就是十字架。就如果把这当作可耻的，就是我不要，我说你除了救生圈其他什么都给我，最后我肯定是死的，对吧？你说我要快溺水了，我除了救生圈你其他都给我，你其他给我什么用呢？你给我什么用？所以到26节里，审判主就要把这个人当作可耻的，这就是26节的意思。那你说法官看罪犯是不是可耻的？那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亚当里犯罪得罪了他，我们今天地上那么多，现在这一刻还在打仗呢，是不是？那很多公里以外的地方还在打仗呢。那你说这个杀了那个，那个杀了这个，那怎么办？最终每个人要不要为他的罪付代价？那如果你不接受，你是不是可耻的？是的。所以在这你会发现呢，神并没有把他分成不同的种族和肤色，对吧？今天就算他是个犹太人，他也必须要接受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他才能得救。他不能说我行过割礼，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就有资格去天堂。神从来没有这么给他这样的应许，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如果是这样，那旧约里多少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肯定在地狱里的，对不对？那我们这多少的恶人，旧约的犹太人，多少恶人，他们怎么可能在天堂？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26节就告诉我们要做个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是在活着的时候做才有意义，对吧？就是你 什么时候会把他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现在嘛，什么时候才是未来？他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才是未来。所以我现在把他当作可耻的，我未来就会被审判。这就是26节的意思。因为第二次他来的时候是审判主。2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这一段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我们也不必过多的去争论。那首先要弄明白神的国的意思。那有神在的地方呢，就是神的国。那耶稣在讲到神的国呢，讲到过未来啊，就是千禧年的时候。也讲到过一些场合呢，他在代表他在地上的时候。那有的解经学者呢，比如说马唐纳弟兄呢，认为呢27节的应验就在28节。就是这三个门徒活着的时候就看见耶稣已经变相了，看见审判主。这当然是一个没错，肯定是应验了。是不是有别的应验方式呢？是不是圣灵降下之后，五旬节降下之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活在他的国里呢？你广义上来讲呢，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这个呢，我们不必深究啊，因为27节的确在28节以后呢，是我们看见有人没有死之前啊，站在那里的，在有人没有死之前看见了耶稣复活的形象啊，所以28节以后呢，耶稣是审判主的荣耀的形象。五旬节之后，五旬节之前啊，那耶稣复活之后的40天，那门徒们当时活着的门徒也看见了。所以不管怎样呢， 27 节都应验了。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来看28节到36节的部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啊，也是福音书里唯一只出现过一次的场合，也就是耶稣的变相，就是变了他的形象，他不再隐藏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全部显出来。我们读一下经文，再一节一节往下看。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好，我们先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背景。登山变相啊，这是常常用来概括这个故事的说法，叫登山变相。就是他们首先呢是发生在上山的时候，而且呢耶稣的形象完全的变成了一个荣耀的形象。那就意味着呢，在这之前呢，耶稣是一个隐藏荣耀的形象，对吧？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是玛利亚生的。玛利亚是谁啊？玛利亚跟你我一样，是个地上的人，对吧？所以玛利亚生的呢，也是跟你我一样会朽坏的肉体。但是呢，耶稣没有罪。同时呢，他还是神，只不过呢，他的荣耀啊，隐藏在这地上的肉体里，所以他死了，复活了，死了埋了，复活了，死了埋了是跟我们一样的身体，复活了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在他死之前呢，他显过一次荣耀的形象，就是这一次，所以这是一个背景。那首先我们看一下28节时间啊，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啊，注意八天，圣经八总是代表新的开始， 耶稣神创造万有用了几天呢？用了六天，六天就是做工的时间。所以到最后呢，撒旦的数字就是六，因为撒旦永远不安息，他永远进不了神的安息，所以他就一直六六六六下去了。第七天神安息了，对吧？所以七天呢，一个周期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七是唯一的一个周期，在地上计时的周期啊，跟天象没有关系的，跟地球啊、月亮啊、太阳没关系的，其他都有点关系啊。一天、一个月、一年都有关系啊，只有七天、一周是没关系的。所以七这一个周期呢，代表神做工的完全，所以他安息了。然后八呢，他又开始做了，对吧？然后如果说21节到27节神做的工是什么，是救赎的工作的话，对不对？他先什么，他为你的罪死了，对吧？然后他带领你走成圣的路，对不对？那到第八天他显明什么，他荣耀的形象嘛，他复活的形象，或者说审判主的形象，对吧？那这个就很正常了。所以从这他说约有八天，圣灵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时候耶稣要给我们看一个新的样子。这时候呢还有一个疑点啊，就是为什么带着三个人上山啊？那坦率说呢，我不能给你准确的答案，我也不知道。也许呢这三个人呢生命是最弱的，因为主总是看顾信心最小的。这种解我更愿意相信啊，觉得更合理一点。当然了，你也可以觉得这三个人会更好，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呢三次不认主的就是彼得，对吧？然后呢争着要做谁坐耶稣左边谁坐耶稣右边的，就是雅各和约翰，西比泰的，这就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啊，是跟着他母亲一起去争啊，我要坐你左边右边的。所以这三个呢，你要告诉我说他们三个是生命最好的，我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至少在耶稣复活以前我找不到足够的证据。但是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无论你是怎样，神总能改变你，对吧？你想一想这三个之后在神国的地位你就知道，对不对？所以神可以带他们去，神也今天一样有特别的恩典给到你，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就行了啊。那28节的最后呢，我们注意上山是去做什么？是去祷告，这点很重要。基督徒的生命可以说就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我们怎么过每一天的日子呢？你天天祷告就对了。是他在带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在走这些路。所以第29节，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注意，耶稣变相是在什么时候？祷告的时候，是不是？阿们。祷告的时候就改变了，你的改变在什么时候？祷告的时候，一样的，对不对？你想不想被主改变？想哈、啊。耶稣给了我们很好的样板，你一直去祷告。你就在改变，你就发现你跟主的关系近了。你看你祷告祷告着呢，你一开始特别愁苦那件事情啊，那头上那朵乌云好像就散了。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经历。对，你祷告祷告着呢，你本来是想去求这件事情的，你开始赞美他了。对，耶稣就荣耀的样子显出来了。这个是非常真实的，这不是我们脑子里想想的概念啊，不是个洗脑的方式，这就是你可以经历的。你不信你就跪下，跪在他面前，你去求他啊，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看见事情成就你才相信他会做，信心就是你祷告祷告着你就知道他会做，可能三天五天甚至一个月以后他才成就，但是你知道他已经做了。所以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这里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衣服洁白放光这件事情，这个太重要了。两个，洁白和放光。我先解释洁白啊。洁白的意思 就是圣洁。而且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漂的有那么白的啊。马可福音九章，马可福音九章，马可福音九章的第三节，马可福音九章三节，他说：“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啊，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圣灵在这用了一个漂布的白来做比喻。为什么他要做这个比喻呢？因为我们脑子里圣洁的形象啊，最好的形象就是白色，对吧？你不可能看见黑色觉得很圣洁，想到的是圣洁，你一定是看到白色想到的是圣洁，对吧？那白色也有的是一般的普通的白啊，也有非常非常的白啊，所以他用一个漂布没有漂的那么白来代表什么呢？来代表耶稣的圣洁，地上是没有的，就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你地上，所以漂布就是你可以想象成你用自己的方式来让自己圣洁，就是你用自己的方式来漂布，对吧？我可不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自己圣洁？可以，对吧？我努力不做坏事嘛，对不对？那我们地上有没有在人眼里比其他人好一点的人呢？那当然有嘛，啊，那你肯定能够遇得见不同的文化里所谓的各种不同的圣人嘛，对吧？那也许呢，他可能道德标准上或者他的各种的在地上的这些人眼里的事情上会做得更好一点，对吧？但是问题是，你从这一节里面你会看见，所有这些标准没有办法跟耶稣的去比，阿们，对不对？那其实在这儿，神在这儿告诉我们，耶稣的标准比我们想的要高得多得多。我们很多时候用人的标准啊，互相比的时候就会比出一个圣人来，对不对？那简单道理，一个班上假设有30个孩子，这30个人里面你一定会找出一个道德模范，他只要比29个好，他就是最好的，没错吧？对，但是你知道吗？可能他也是个小偷啊，是不是啊？对吧？对，因为什么？因为剩下的全偷了10块钱以上，他只偷了1块钱，他就是模范嘛，是不是？所以在这儿你会看见，漂布的没有一个漂的那样白的。你稍微去读一下耶稣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里的，你一听你就知道，原来我不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他说你起了念头就算犯罪的，那你想这个怎么做啊？那世人谁做得到呢？但问题是，耶稣的确就是这样。所以首先他变相之后显明的第一个形象，就是他的圣洁的标准高到人所不可能触碰。所以这些标准并不是告诉我们去靠着自己去做到的，这些标准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得经历十字架才可能做到的，我们得先死了才可能做到。你如果靠自己能做得到，他就不必死了嘛，是吧？耶稣圣洁的标准，他就是一面镜子嘛。登山宝训你一读啊，我勉强你走一里你就跟我走两里，你做得到吗？我打你这边脸你把那边脸给我打，你做得到吗？所以做不到，到一个地步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是别的意思。耶稣就是这个意思，耶稣讲了三遍不同的比喻，对吧？我拿你这件衣服，你把那件衣服也给我，他用衣服用打脸用走路讲了三次，都是一个意思。那你想，这你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就对了，做不到才可以上十字架嘛，对不对？做不到你才会谦卑嘛，对吧？ 你照一面镜子，你照出来自己很脏，你会跟镜子很急吗？你不会，你会赶紧去洗。镜子只负责照出你脏，水才能把你洗干净。耶稣的标准只负责照出你脏，恩典才能把你洗干净嘛，是不是？你只能靠他洗你嘛，对吧？你自己拿手去搓，你怎么搓得干净呢？所以在这里，耶稣的圣洁越高，越能让我们放弃靠自己去称义的心。所以今天你不是因为自己要有多好才来教会吧？对，来教会觉得我要很好才有资格去天堂，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啊。教会是因为我知道我真的需要帮助，因为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来救我，所以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嘛。耶稣是这么描述的。好，第二个词叫放光，我们刚才讲到的洁白，第二个叫放光。放光在讲什么呢？在讲他的荣耀。衣服放光啊，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脸都放光。为什么？脸放光说明什么？是你自己在放光，是吧？衣服放光也可能你是吧？你是反射的光，是不是？对吧？衣服有可能反光吧，对吧？你脸放光啊，耶稣是衣服也放光，脸也放光。我们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第17节啊，17章。马太福音17章，马太福音17章的第2节。马太福音17章的第2节啊，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洁白是我们刚才解释了，如光，衣裳如光，脸面像日头，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他就是神，这就是放光的意思。说明他的荣光是自己的，不是反射的。我们的荣光是反射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生命的基督徒，别人看你啊，就像看天使一样。我以前读过一些小的见证，啊，有些留学生能去到一些当地人的家里哈，最后呢，可能刚好去的是基督徒家里，一些老人家，啊，就把耶稣的样子活出来的啊，就老爷爷老奶奶就带这个孩子就真的比他自己亲爹亲妈还好。这小孩就说，我就像看见天使一样，我读着见证，我当然很感动啊。就是天使就是这样的，是的，天使也好，这些老圣徒老基督徒也好，他们是反射神的光，是神的光放光，不是他自己放光，他哪有光，是神的灵，耶稣的圣灵住在他里面，别人看见了，哦，他有光。那问题是耶稣是自己的光啊，是吧？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再把耶稣当做一个普通人来对待，耶稣他真的就是神，这就是证据。那他自己脸面就放光。好，那可能熟读圣经的哈，还会跟我挑战，因为呢还有一个人不是耶稣，他曾经也脸上放光，他叫摩西。对，那这个呢可能对大家的圣经的知识呢都要多少有一些要求啊。那既然我们是逐节查经啊，我们要把这个讲完啊。那我们回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34章。旧约的出埃及记。34章。旧约的出埃及记34章最后，34章的29节，出埃及记34章29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 摩西的脸也发光了，是吧？但是注意，圣经怎么说的？是因他跟神说话而发光，就是因为他面对神，他一直跟神在一起，他的脸就发光。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你只要得救之后常跟主在一起，别人看你啊也是有光的，别人就觉得，哎，你看你就像看见了天使一样。哎，就是因为什么？我是指灵里啊，不是说你脸上像个太阳一样一直照着，不是，我也不是说那个老弟兄老姊妹天天脸上都是像太阳一样发光，不是指这个意思，就是他看顾那些小留学生的这个态度啊，这个爱啊，就像光一样，就把别人心里一切的冰都融化了。就在这里就是这样，就是摩西拿着法版下山，他的脸上也发光，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他的光，是因为他跟神说话而来的光。但是即便这样，人看见就会惧怕，所以你若没有耶稣呢，人是见不了神的。耶稣是让人可以坦然的到神面前去，否则你哪里敢到去法官面前去见他呢？所以你会看见33节，我们还在出埃及记啊，34章33节，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为什么用帕子蒙上脸？我不敢看嘛，对吧？对，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小的有意思的细节啊。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的形象是神子，对吧？耶稣是神，对不对？约翰福音有一个动物的形象是什么？就是鹰，对吧？马太福音那个动物的形象就是狮子，对不对？马可就是一头牛，对吧？然后路加就是人，对吧？那约翰就是鹰。你知道鹰啊，和所有的动物包括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的区别是什么？首先它飞得最高，没有鸟飞得比它高。第二呢，它的眼睛可以直视太阳。对，你试试看你们都可以试一下啊，你们都可以试一下，你眼睛看太阳试一下。为什么你不能？他其实就在告诉我们，罪人做不了，做不到。终归有一天，你会一样的在永恒里发光，你就是那个太阳。前提是什么？你到他那里去。所以在这儿，所有人因为他是罪人，他不敢眼睛直视摩西的脸，这在预表什么呢？预表我们今天作为罪人，我不能到神面前去。所以今天这个帕子还在不在啊？不在了。新约启示的很清楚，摩西盖着脸的那个帕子已经拿走了。耶稣死的时候，第一件神做的事是什么？这边耶稣才断了气，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被神撕开了。那个幔子是非常厚重的，而且是从上到下裂开，这不可能是人做的。那个殿很高的，那个幔子很厚很重的，你人不可能撕开的，而且不可能从上往下撕开的。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隔开他和人之间的这个幔子撕开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付足了代价嘛，对不对？现在你到神面前不用惧怕了。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是带着惧怕的心到神面前去呢，说明你还是不知道新约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是不知道耶稣所做的这件事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帕子，盖住摩西脸的帕子，今天已经没有了。好，这是我们讲到发光哈，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9章啊。路加福音9章29节，他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面貌改变完之后呢，两个重要的特点：圣洁和荣耀，对吧？洁白的圣洁，发光的荣耀。好，我们继续看30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注意，摩西代表旧约的律法，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先知，所以这两个人呢，就把旧约概括了。这两个人出现，就代表旧约整体就在这儿了。神在旧约和以色列人立的约，这两个人就代表了。那问题是呢，这两个人来跟耶稣在谈论什么？三十一节很重要。我们首先要知道一点啊，因为每一卷的福音书呢，它所记载的细节略有不同，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对的。啊，为什么要四个福音书讲一样的事情，都是在讲耶稣呢？他在四个角度，像四个见证人，对吧？比方你看见一个车祸，车祸的现场，你从西面看，从东面看，从上面看，从南面看，看的讲出来的话会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样都是对的。所以在路加福音里多了一个其他三个福音书没有提到的细节，就是31节。31节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讲到了耶稣变相的时候，他和摩西以利亚谈论话题的内容，这就宝贵了。这个内容是什么呢？耶稣去世的事，或者说呢，将要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我们知道在九章的21节和22节呢，耶稣就已经提到了这件事。八天之后，当他和摩西以利亚在谈论的时候呢，他又提到这件事。这说明在神的心里，以及在神的仆人的心里，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架。阿们。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表达了。那我想问大家，假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自己比较喜欢的体育节目，或者地上喜欢的什么事情啊。比方说你们都是球迷啊，都是足球迷，假设那你觉得你们平时在一起会谈论什么？谈论足球吗？是不是你谈论的事一定是自己最喜欢的事吗？是不是或者说对你最重要的事吗？啊，比方说你很喜欢做饭，你碰到人就会跟他谈什么，交换一下心得吗？耶稣在跟仆人谈什么？谈受难吗？说明这件事对他太重要。那现在问题来了，耶稣又没有罪，这件事怎么对他这么重要？大家看见了神的爱没有？是不是他心里一直惦记的居然是他要受难的事？你能想象吗？我们自己心里一直惦记的是什么？哪怕做饭也是做给我吃嘛，或者做给别人吃，做给别人吃别人夸奖我是吧。谈论足球那肯定我自己喜欢踢嘛，至少我喜欢看，我看得很高兴。我不会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死啊，好期待呀。为什么会期待？这件事对我一点好处没有。耶稣为什么呢？一直想的就是这件事。因为他爱我。所以你现在知道十字架它不但成就了公义啊，十字架更是爱的终极的表达。在十字架以外，爱不可能再比这表达的更好更完全。所以你不能在十字架以外找一个爱的表达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什么东西再可以给你了。那我怎么表达爱？我可以给你做饭，对不对？那我们在座有很多父母，那给孩子做饭是不是爱的表达？他也可以不吃，他就拒绝你的爱，你会不会生气？你会生气。那你给他吃饭是一回事，然后你把你很重要的你的家里珍藏的那些宝贝给他，是不是？是不是比做饭要更上一个台阶？是的。那最后你把你命给他，对，那给完以后，如果他还不要，你怎么办？你说我没办法，因为我给完了。所以大家意识到没有，十字架以后再无救赎了。我们这一辈子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就是十字架你到底做个什么选择，因为神再没有更多可以给你的，拒绝就永远拒绝了。所以现在大家能明白为什么所谓的基督教很霸道，因为救恩只有唯一的嘛，救生圈只有一个。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你拒绝就会下地狱，因为再没有了，他还能拿什么给你呢？对吧？如果你的孩子拒绝了你的饭，拒绝你的衣服，拒绝了你的家里的珍宝，最后他拒绝你给他的生命，你会怎么跟他说？你说你这个孩子再没救了。那你这么说，别人会说，哎，你怎么咒诅人呢？对啊，教会今天你说你跟另外一个人说，你说你拒绝耶稣你就会下地狱，但是你怎么咒诅人呢？一个道理，因为再没有可给的了，爱全部给完了。所以可见在31节，对神最重要的事就是十字架上的事。好，我们来看32节，有意思的是啊，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彼得和两个同伴啊，什么时候看见耶稣的？
祷告
是吗？对，但问题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睡觉。啊，我相信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啊，我每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很认真的。我这点我绝对相信，就意味着呢，耶稣带着三个人上山啊，不是上去就打个地铺睡觉了，肯定不可能。耶稣祷告，你觉得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祷告嘛，是不是？他们肯定的，不是耶稣一祷啊，你祷告，我睡一会儿，不可能的，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一信主，我就去以前该干啥干什么啊？不是，你在这里看见肉体，对吧？肉体的软弱再次就显出来了，对不对？我们有三个敌人，记得哈，肉体、世界和魔鬼，对吧？这个时候跟世界没关系。彼得很困，跟世界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因为钱让他困的，又不是荣誉让他困的，他就是很困嘛。为什么他很困？因为他在肉体里。哎，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耶稣祷告的时候我们睡着啊？太可能了。耶稣可能经常一祷告就是一晚上。对，我们别说祷告了。读经经常读着读着就睡着了，对，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肉体。所以彼得和他两个同伴什么时候睡着的呢？不知道，但是肯定耶稣还在祷告，他们就睡着了。对，睡一觉醒了，耶稣已经变了样子。所以在这里哈，我们注意呢，耶稣变相的那个时刻他们是没有见证的。
他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
对，就是他，对，他已经变了的，对，
他
变了，对，他变好了。
变的过程。
对，就是变的那个当口，他们在干啥呢？在睡觉。变的那个当口在睡觉。那这会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就是我们得救以后呢，会有软弱，会像彼得这样会睡着，啊，不会失掉救恩，那会失掉什么呢？他会失掉见证，对吧？别人问你最近跟神有什么得着啊？读经没有，睡着了。对，你跟神别人讲什么？没什么好讲的，最近睡着了。所以有一点羞愧，会羞愧啊，就是我们最终呢不会说去不了天堂，但是见到主呢会羞愧。那你可以想，假设你是彼得，睡一觉起来发现主已经变了样子，你会怎么想？羞愧。但是彼得还有一个情绪，等会我会解释，他很惧怕，这个情绪是不对的，他跟神的关系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我们接着再解32节，还没解完。然后呢，他打盹清醒了以后呢，看见耶稣的荣光啊，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好，彼得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一个变化，睡着的时候是一个人，醒了变三个人。好，而且呢，这三个人另外来的两个人啊，身份很特殊， 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显然彼得呢，可能是他们对话的原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彼得把他们认出来了。所以在33节的时候，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夫子说，夫子，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明他把三个人都认出来了。好，我要让大家想一想，这点很重要哈，关键点来了。彼得为什么要搭三座棚呢？
包括了旧约当中跟那个希伯来的语言。
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彼得也觉得很重要，对不对？对不对？
它是一个延续的，
因为摩西和以利亚对于所有犹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你今天再去跟今天的犹太人说，你看他们怎么回答你，他一定说摩西最重要，对我们以利亚对我们最重要，我还在等呢，还在等一个以利亚回来呢，对吧？就旧约开始颁律法是借着摩西颁的，旧约最后马拉基书最后的预言就是等以利亚回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人就是他们今天还在盼着的。所以彼得一看，太好了，这下完全了，耶稣也有，哎，摩西以利亚全有了，那我们这全了啊，三座棚，我们一人给你们搭一座。好，这个到底对不对？显然我们读完知道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最后不见一人，只见耶稣，36节声音止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这一句话是用其他的方式表达的，特别强调了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一个人都看不见，只看见耶稣。好，我想问大家，十字架是要被举起来的，对不对？啊，十字架不是踩在地上钉的啊，十字架是一个很高的木架子。为什么要很高呢？罗马人要让所有当时的臣民要看得到，以警示他们不去造反，所以十字架都是举得很高，而且放在那山上啊。然后呢，别人一路过，远远的都看见，就很惧怕。十字架是要被举起来的，好，举起来就意味着你抬头就只看见谁呀？只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吗？阿门。这叫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意思，是不是？摩西在十字架上吗？好像不在吧。以利亚在不在？好像不在吧。你在不在？好像也不在吧。所以在约翰福音的三章，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哈，耶稣特别的讲到了这一点。约翰福音的三章的第14节，约翰福音三章的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耶稣的描述方式非常特别，大家不要认为耶稣是随便讲三章十四节的哦。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条蛇有很多的动作跟它相关，这条蛇是铜铸的，是铸的，是铜的，是一条蛇，是一条死蛇做的模子，这些全是事实。为什么要用举这个动词呢？因为举才会往上看嘛，所以看主是要往上看的，阿们。因为你低头看，看见的全是蛇，蛇就代表困难。你今天有没有困难呢？你今天有没有眼泪啊？很多，对不对？那你去看它，你眼泪是越多越少啊？肯定是越多嘛。我就不信你看见困难越看越高兴，你看了试试。你又看见一条蛇，刚才没看见的，你看困难就是这样。我没想到这困难还有一层隐藏的困难是我没有发现的，然后本来只白一根头发，现在白五根头发，这就是看蛇。然后你不除了看蛇，你还可以看人呢。你低头就看蛇， 你凭着看就看人，对不对？人跟你怎么样？人跟你是一样的，他也被蛇咬，你看他有什么用？你去找人，他只能拿本书安慰一下你，他能怎么办？但你一抬头就看见耶稣了。所以神在旷野告诉摩西要把这蛇举起来，就是这个意义。每个人抬头看就只看见一样东西，就是在杆子上的铜蛇。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了所象征的意义。今天我们都知道救护车上是一条蛇，对不对？你杆子上的一条蛇救人嘛。所以你怎么得着耶稣啊？你得抬头看他。你抬头看的时候，摩西也不见了，以利亚也不见了。所以只有耶稣，唯独耶稣，唯独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你不能再用其他的东西往里掺。我们很容易把东西往里掺。好，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最后今天重点把这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的区别讲清楚。摩西代表什么？律法。人呢，有过律法以后啊，很容易在律法里骄傲。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我有这个命令，你没有啊，所以我做得到，你做不到啊。比方说犹太人今天，你看我行割礼，你们这万邦人都不行割礼，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有优越感呢？有的是吧？你看我是吃牛羊肉啊，你要吃猪肉，你看，来吃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律法的目的是让人知罪的，不是让人称义的。所以律法像面镜子，但问题是呢，人的罪性会，你得到律法以后，会把它变成自己骄傲的资本。这个是人不好，不是律法不好。我有面镜子，我觉得我比你高一等，不是镜子不好，是我不好。阿门，对不对？所以人有了律法以后呢，他可能会不要恩典。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做得到啊。好比一个比赛开出来了，最后呢，我能跑得比你快，你突然说这个比赛没有意义了，那我不是很沮丧吗？是不是？啊，大家想想，对不对？如果能大家都能够通过捐钱去天堂，那如果我比你钱多，你突然说这方法没用了，那我不是很沮丧吗？啊，我比你多的钱不没意义了吗？我乞丐也能去天堂，那我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大家知道律法的意思吗？哎，你我能做到，你做不到。你看我能只吃牛羊肉，你还要吃猪肉，那我比你厉害。啊，你说这个不算了，那我是不是很生气啊？为什么人要攥住摩西，人要攥住以利亚？大家看见了，是因为我的骄傲。所以呢，圣经是怎么比喻这个例子的？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它有一个很形象的比方。马太福音的13章的第51节，马太福音13章51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这是一个很长的比喻，从撒种的比喻开始，整个13章很多比喻，这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比喻是52节，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文士是谁？文士就是专门传律法的嘛，对吧？在当时教别人律法的。他说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是怎么进去的？你怎么进天国啊？靠你行律法吗？还是靠你信基督啊？靠信基督，对不对？你是靠恩典得救的，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好，在这里 你因着恩典，你成为天国的门徒，但你原来是文士，换句话说，你原来是攥着律法的，这种人就像什么呢？就像抱着新旧的东西一起进来了，对吧？就像你从库里拿，把新的旧的都拿出来了，因为他身上新的旧的都有。文士受教，文士他就旧的，对不对？他攥着律法，他因着恩典进到了天国，他新旧两样他都拿了。好啊，还有吗？你再看啊，你再看。马可福音的二章啊，路加福音的五章啊，路加福音的五章，路加福音五章的最后一节啊，路加福音五章最后一节，路加福音五章的39节，这里呢，耶稣在讲另外一个比喻啊，用新酒和陈酒啊。是讲新酒放在旧皮袋里，旧皮袋会破啊，因为新酒会发酵。但是呢，在39节他切换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只有在这一段里提到了，讲的是一个意思。他说呢，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啊，因为不管是旧衣服新衣服还是新酒陈酒，都是在代表新约和旧约，都是在代表旧的就是律法之约，新的就是恩典之约。所以他讲这两个的意思就是，你喝了旧的，你总说旧的好啊。这里不但是把新旧两样库藏拿出来的文士，更是呢，这个文士喜欢旧的，对吧？就是我喝了旧的酒，我喝了陈的酒，我就说陈的好。所以我看见了摩西，我就说摩西，你不要走了，好不容易回来了，多住几天。以利亚也别走了，这就是彼得掉进去的误区。好，我们回到约翰，回到路加福音的九章。所以路加福音的九章的33节呢，他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在这里真好。”就是他突然看见这三个人啊，虽然前面在睡觉，他突然看见这三个人，他想把三个都留下。好。最后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只解到这一节34往后呢我们下一次。最后呢我们再默想一个点。彼得要把三个棚搭起来。因为他漏掉了哪一段呢？
变相的过程。
他漏掉了谈论的话题那一段。对不对？在睡觉来的。彼得成功的每次十字架的事情都在睡觉。对，这就是点了啊，我们最后要看的点了。这三个门徒呢，主真的爱他们，变相山也带去的，科西玛尼园也带去的。变相山他们三个在睡觉，科西玛尼园也在睡觉。睡觉的时候呢，变相山主在祷告，科西玛尼园主也在祷告。变相山在讲十字架的事，科西玛尼园也在讲十字架的事，是在受难的前一夜。主没有变，我们也还是老样子。圣经就是让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神的不变在哪呢？他永远都是为我们祷告，永远都是把爱给出来，永远都是给到一个极致，他要想到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想到我们的复活，他要给我们生命，他的死，他一直这样。在变相山是这样，在科西玛尼园，也就是他受难的前一天晚上，他也是这样。我们也都是一样的，我们永远都是要跟着主跟去睡觉的啊。在那个时候要睡，这个时候也是要睡，而且睡觉错过的都是重要部分。都什么重要部分？十字架的部分都错过了，所以我们该怎么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呢？要在十字架上跟主连接。我们的老我是没有盼望的，你不能指望你的老我能变得更好，你不可能比彼得更好的。彼得跟随主的时候可是真的撇下一切跟随主的，我告诉大家，他的渔船他也不要了，渔网他也不要了。我们哪一个做了？我们哪一个做的比彼得要好的？你有做的比保罗好吗？使徒保罗在信主之前在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的， 我们不要去尝试了。彼得睡这两次觉已经足够提醒我们了。我们可以说，主啊，我也上十字架吧，求你使我在死上跟你连结，看自己是死的，你死了你就活了。为什么？因为撒旦再想要用支点来引诱你，你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哎，你还说啥呢？所以最后呢，一个有意思的点哈，讲完我们就结束了。摩西和以利亚啊，这是马塔纳弟兄解经里，我觉得非常好。一个呢，他是在被死了复活的，摩西是死了的，对吧？以利亚呢是活着升天的，对不对？以利亚怎么走的？是火车火马活着接走的，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呢，最后也是这两个之一，对吧？对不对？你或者死了复活，那就是摩西；或者现在耶稣来了，那就是以利亚，对吧？所以所有的全部在这里。所以我们无非是主的仆人，我们不能代替主。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无非代表我们这一群地上蒙恩的孩子。我们哪怎么可能跟主一起住这个帐篷？对，要搭棚也就是一个嘛，抬头看也就是主一个。所以最终呢，主要把我们都带到他永恒的祝福里去。所以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死上跟他连接，我们也不可能在生上跟他连接。所以或者是活着被提，或者是死了复活，无论怎样，我们都有永远跟他在一起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也求您使我们无论今天是没有信的，求您使他们真的接受这十字架赦罪的恩典，或者我们已经信了，求您使我们愿意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您，是吧？若我们今天尚有没有得着自由的地方，如同彼得那样，我们有软弱的肉体，有世界的诱惑，有今生的骄傲，求您使我们得着那自由，求您使我们在真理里能够对罪说不，求您使我们向着世界死，向着您而活。父啊，也求您让我们在圣灵里能够敢于起来做那当做的事，做那圣洁我们在圣洁里应该做的事因为我们本有这能力，也求您使我们永远记得您所做的这一切，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这功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愿意来跟从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